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哈。好，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对，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用你的话，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也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啊更加的能够认识你，主啊，也更加能够得着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传讲的这个啊叫做我们与悔改的关系。好，当我在想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今天的教会里边比较多的教会都没有讲悔改的信息哈。那么今天世界上我觉得比较大多数的教会讲的信息呢，有点像涂膏药的一个信息哈。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人际关系，或者是美满的婚姻，或者是亲子的教育。但是我发现呢，当我们看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我们主的这个人际关系，按照世人的标准呢，你会发现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主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关系好，从来就没有好过。那么主耶稣和撒都该人的关系也从来就没有好过。主耶稣和文士、祭司、祭司长、西律党的人的人际关系都不好。那么主耶稣如果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的话，这些人就不可能把主耶稣给钉上十字架了。那么主耶稣和保罗的关系也不好，保罗是天天恨主耶稣，天天逼迫主的门徒，杀主的门徒，只等到保罗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跟随基督侍奉主，那么这个关系才变好了。那么主耶稣我相信哈，和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关系都还没有好，除非这些人认罪悔改，离开假神，信靠耶稣，否则所有这些人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会跟主耶稣的关系会搞好的。那么旧约呢，你会发现也是同样的，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几乎就没有好过。那么这些人天天的犯罪，天天亵渎神的做亵渎神的事情，只等到以色列人真实的悔改了，真正的敬拜真神，真正的侍奉真神，他们和神的关系才变好了。所以今天的 教会的问题，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擦膏药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人里边要除这个毒瘤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擦膏药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是要挖毒瘤的一个问题。所以因为我们这些在亚当里边全然败坏的人的生命里边是一群充满了毒瘤的一群人，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毒瘤，所以为什么要悔改？悔改就是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毒瘤都给它挖出来。那么悔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去挖这个毒瘤。所以人不是一个擦膏药的问题，而是一个挖毒瘤的问题。如果这些毒瘤不挖，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会真正好起来的，我们和人的关系也不会真正的好起来的。我们大家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引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宝座上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过去，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边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边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边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边显出公义来，里边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 shock 的一段的经文。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法利赛人心中或者生命中的这些毒瘤。比如说能说不能行，把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切的事都是叫人看见，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里的首位，会场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然后说他们洗净杯盘的外边，里边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边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显出公义来，里边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哈，弟兄姐妹，真是觉得就好像主耶稣在把法利赛人心中的这个毒瘤，生命中的毒瘤全部把它打开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shock 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骂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有的话，都是在揭示他们生命中，或者说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这些的毒瘤。所以如果你在看别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后裔的生命中的我们许多的毒瘤。所以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主把毒瘤打开了以后，要给我们生命里边把这个毒瘤给挖掉。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哈，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66页，第十三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最慈爱的主，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主，在讲到的这个地方的，他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两次讲到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么主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后的结论，在马太福音第20章，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最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只等到这些法利赛人真正的认罪悔改以后，毒瘤才能被挖掉，关系才能够被摆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悔改就是神把我们生命里边的毒瘤把它打开，然后我们悔改就是神借着这个悔改把这些毒瘤要给它挖掉。为什么哈，这个擦膏药是不行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这个美国人哈是最喜欢讲这个对不起、谢谢，最喜欢过情人节，最喜欢送礼物， 最喜欢搞浪漫的，最喜欢送花，最喜欢讲这个好听的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美国人的离婚率也是最高的。为什么所有的这些送花、过情人节、所有的说对不起啊，或者是 forgive me， 或者是谢谢，为什么这些东西不管用呢？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而我们生命里边比较真实的这些毒瘤、这些自私、这些骄傲、这些嫉妒、自我中心、这些啊只顾自己、自以为意、贪婪、愤怒、仇恨，主耶稣所做的这些的毒瘤，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挖掉，你会发现当你回到现实生活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际关系还是不可能好的。特别是夫妻哈，你会发现一回到现实生活里边，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的，所以战争就不断。因为我们真实的生命才是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神是要来解决我们生命里边的问题，而不是一些表面的问题。所以不是擦膏药的问题，而是要把毒瘤挖出来的问题。所以悔改就是在生命里边的最深层次的一个革命，革去那个旧造的，赐给我们新造的。所以悔改不是人的后悔，悔改不是人的认错，悔改不是人的道歉，悔改是在圣灵的光照里边看到自己，我们里边的败坏、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罪、我们生命里边的毒瘤，而离弃罪、痛恨罪，主的灵就挖掉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毒瘤，在生命中结出新的属天的这个果子来。这些是悔改，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层次的一个革命。弟兄姐妹哈，我们来举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什么叫做悔改哈？你看扫罗，扫罗呢多次要杀这个大卫，大卫呢两次放过了可以杀扫罗的一个机会，那么每一次呢扫罗都有后悔，扫罗都有向大卫认错，都有道歉，但是你会发现扫罗王每一次都没有真正的悔改。但是呢大卫犯罪了，圣灵一直定罪他，直到先知拿单去见他的时候，大卫就悔改了，因此写了诗篇51篇。那么我们最后在大卫的这个人生里边，你会发现他一次次的被神管教，生命中看到大卫一次次的在神面前谦卑，一次次的接受神的管教，一次次的在神面前哭泣悔改。所以大卫王在神的面前一次次的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来，最后大卫是一个神非常喜悦的一个人，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扫罗王有道歉，他也有后悔，他也有哭泣，但是扫罗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大卫也犯罪了，但是大卫的生命里边却是一次次的在经历这个悔改。所以主耶稣说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什么是舍己？每一次的舍己就是一次生命中的悔改，看到自己的生命，看到自己是错的，看到自己是骄傲的，是自大的，是败坏的，是贪婪的，旧造中的一切都是败坏的、淫乱的，看到自己的最黑暗，看到自己放纵情欲，看到自己是爱世界的，看到自己里边的虚荣，看到自己是诡诈的，因而你要舍去这个旧造的生命， 要把这个毒瘤的生命给挖掉，而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旧造的生命挖掉的这个手术刀，天天来处死我们的旧造，天天来挖我们生命里边的毒瘤。所以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失丧了生命，凡为我而失丧生命的就得着了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你要保留那个毒瘤的那个生命，你不让主来挖你的毒瘤，你保住了你的旧造的生命，你会发现最后你就会因为他而死，你也失去了神要赐给你的属天的新生命。你如果愿意让主的十字架来挖你的毒瘤，你失去了这个旧有的有毒瘤的生命，你就会得着那个属天的健康的无罪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悔改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革命，不是擦膏药，而是挖毒瘤。所以主耶稣来到人间，不是来为我们仅仅擦膏药，而是要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这些毒瘤要给它挖出来。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在给别人擦膏药。我们可以做很多安慰的事情，我们可以为对方祷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里边的那个真正的毒瘤给它挖出来，我们只是在外表擦一些膏药，你会发现最后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那么神来到人间，主降世为人，是为了让我们彻底的认识我们里边的败坏，彻底的来处死我们的旧造，把一个永恒的荣耀的无罪的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那个基督荣美的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要赐在我们里边。所以弟兄姐妹，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从悔改来开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几段的经文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在105页，二章三十八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再来看三章十九节，三章第十九节，这里讲，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第五章三十一节，第五章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看十一章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再来看十七章三十节，十七章三十节， 这里讲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二十章二十一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最后二十六章二十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么多的使徒行传里边的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吗？你会发现哈，我们现在的人传福音已经不讲悔改了，但是使徒的传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这个里边是有悔改的成分的。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怎么样来祝福你，神怎么样的这个爱你，所有讲这弟兄姐妹，你打开电视，你看这些电视的布道家讲的基本上全是这样的。但是使徒时代你会发现，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福音，主耶稣讲的也是悔改的福音，使徒们当年所传的福音都是有悔改这两个字的，但是我们却从来不讲悔改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很多的人信了主了以后，弟兄姐妹，他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为他一定要上十字架的，他不太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的。他不知道，很多人信主了以后很多年，你问他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救主，你需要一个 savior， 不知道的。弟兄姐妹，这个都跟我们生命中的罪是有关系的。在我们所传讲的很多的东西里边，福音里边是没有悔改的，弟兄姐妹。但是主耶稣讲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施洗约翰所讲的是悔改的福音，所有使徒们讲的都是悔改的福音。悔改和一个人得生命，悔改和一个人的罪被得赦免，悔改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得着主的应许，这个都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当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第三章施洗约翰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是悔改的信息。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天路好，很多的时候走不好，是因为我们生命里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环。我们生命里边听到的福音不是一个悔改的福音，我们生命里面听到的不是真正在神面前光照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一个福音。你看我跟我太太结婚
我们两个认识已经20年了，结婚19年。就我对他的观察，我总觉得他生命里面啊，对不起，我在这说我太太，我总觉得他生命里面少一个什么东西，就一直不知道到底少什么东西。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当初哈去教会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信的？他说教会当时打乒乓球，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我天天在那打，最后就打信主了。你知道吗？他也不是不信，他是信，但是，你看，在我太太生命里边，就从来没有两个字，就是悔改这两个字，他生命里边没有的。他永远是看到别人的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如果没有悔改这两个字，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边，如果神给我们印上了悔改的这两个印记，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的生命长进的会非常的好的。你在圣灵每一次你光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开始悔改了，你就开始认罪了，你就开始离开这个罪，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了。这个都跟悔改有关系的。你看我母亲当初信的时候，你也不是说她不信，她是真的信了，但是她生命里边她就不愿意去祷告。为什么呢？她说我每一次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我的罪，所以我就不想认罪，她就站起来了。但是后来呢，去我哥哥那边，大家每天早上6点钟都祷告，祷告，祷告的第5天的时候，他终于不好意思了，他开始认罪。从他开始认罪了以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父亲，然后要跟我父亲谈话。我父亲吓了一跳，然后这两个就去吃饭。我母亲第一次向我父亲认错。以前哈，他一谈起我父亲，就永远是我父亲多么多么坏，多么多么对不起他。我父亲也是，哎呀，你妈妈多么多么坏，多么多么对不起我。你看没有？我们没有悔改的印记，我们生命里边永远都是看见别人的错，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弟兄姐妹，悔改就是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边有许许多多的毒瘤，这就是法利赛人。弟兄姐妹哈，我今天读法利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我觉得法利赛人比我还好。为什么？法利赛人至少还洗净了杯盘的外面，虽然他们里边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连外边都没有洗干净，更不要说里边了。为什么？就是当神在这里讲这么一段话的时候，他是把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毒瘤全给他打开了。当我从信主到现在，我听到的信息，我听到的东西，全是在我身上抹膏药。当神真正把我生命里边这些毒瘤打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生命里边有这么多的邪恶的东西。弟兄姐妹，所以悔改真的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看到自己的罪，你常常在神面前悔改，你常常灵性就不断不断的进步更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其实悔改这件事情哈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最近教了一个钢琴学生啊，这个钢琴学生那个进步那简直是飞快飞快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跟他讲他错的地方，讲他不会的地方，他完全接受，马上全改了。第二个星期，哇，那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弹的简直是非常非常棒了。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不是一个拒绝，我们不是一个这个硬着心，我们就是谦虚的在神面前悔改，离开罪。你会发现一两年的时间，你的属灵的生命极大的进步，极大。所以神把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毒瘤给它打开，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里边，你看我们抹膏药，我们喜欢不喜欢讲这些东西，我们抹膏药，但是真正的问题全在里边。这个毒瘤最后会让我们致命的，会让我们致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们哈，真的是永远觉得，就像法利赛人永远觉得自己无比正确，别人都是错的。哎呀，而且我们生命里边哈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质，就是我永远是正确的，别人都是错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永远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啊。
这么多年，你看我太太看我那看得太清楚了，我看她也很清楚，但是我们看自己都很不清楚。我看不到自己的错，她也看不到她的错，然后我们都是指着对方的错。你身上有毒瘤，她跟我说你的毒瘤更大，你看见没有？然后我说你的毒瘤是致命的，你有两个致命的毒瘤。你看这个都是，这是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样。你看哈，悔改的生命是一个人认识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我们真的是，你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就是那么糟糕，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当神差遣先知要讲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把先知给打死。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你说如果我教钢琴那个学生，我跟他说你这个音弹错了，他上来把我打死，你说这还怎么进步呢？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悔改是真的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要离开他。悔改的印记，弟兄姐妹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非常宝贵的。当悔改，为什么主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不是去钉别人，这个十字架是来钉我们的。这个十字架是不断的来光照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罪的东西。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谦卑。我们现在就是在神面前接受神的改正，接受神挖我们的毒瘤，我们就越来越健康。弟兄姐妹，真的越来越健康。所以你看大卫哈，大卫他以前是非常自义的，但是当神打开他生命里边那个毒瘤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认罪，一次一次的悔改，一次一次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接受神的管教，最后神给他的评价就是你是合我心意的。哎呀，我多么喜悦你。为什么神这么说？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毒瘤，都有毒瘤的，但是大卫是一个愿意让神把他的毒瘤打开，愿意让神的十字架把他毒瘤割掉，愿意接受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不断的塑造管教。他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哭泣，一次一次在神面前悔改，接受神的管教。而扫罗是拒绝神所有在他身上的工作的，而这个工作第一步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被光照，要悔改。你看扫罗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祭司的城里边帮助大卫，他不仅没有在神面前认罪，他把祭司城里边所有的祭司全给杀掉了。其实我也可以这么做，我太太跟我说你生命里面有两个毒瘤，那我说我先把你的毒瘤给你挖出来，拿一把刀，对吧？这如果我们的态度不是说先看到我们的谦卑下来，我们就会给他挖毒瘤。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悔改的印记好，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为什么生命走得好的弟兄姐妹，都是在我们生命有一个地方突然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悔改了。所以悔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会有这个印记的，每一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在那里悔改，我们就在那里让神把这个毒瘤挖掉，你会发现生命就越来越走得好，越来越走得好。这个上一次我还记得哈，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公园里面聚会，那个请那个 Greg Mosher 来讲道，他讲了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说在美国有70%-80%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大概去教会的人大概是25%-30%，可能25%左右。然后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说真正重生的人只有5%。你想想，称自己是基督徒的70%-80%，真正重生的5%，我不知道这个准确不准确哈，只有神知道。但如果这个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的话，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真正重生的比例这么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从一开始所听到的信息里边就没有悔改的信息，也没有把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罪给它光照出来，所以我们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一位救主。你为什么需要他来救你呢？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里边看到我们的罪会 带到我们直到神的审判和灭亡里边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宝贵的救赎。这个悔改的这个印记和信息才会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以这个悔改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蒙他拯救是很有关系的。否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永远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们永远看别人眼中，看别人身上都是罪，然后我们从来没有悔改，生命中也没有悔改的印记，所以我们这一路走下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走得比较差，真的是比较差。这个我再说我太太一两句哈，因为你知道我太太现星期六晚上都在带敬拜，哎呦，她唱那个歌都是非常嗨的，你歌你知道吧？哇，那唱的大家哇底下那激动的不行，你知道嗨的，但是。你知道那些人走出教会以后，她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她该跟老公吵架就跟老公吵架，该骂老公就是骂老公，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该这个发火就发火，该打人就打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那里很害，这个出来了以后，我们如果生命没有被动到，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在外边还是同样的，我们看老公就是不顺眼，我们看老公怎么都不顺眼，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东西都跟悔改有关系的。你看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哈，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你看这里写什么？他说：“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他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就是悔改，要悔改。然后主耶稣哈，你看，对不起啊，主耶稣出来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哈，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上帝儿子来到人间传起道来，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又是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你看，这个信息都是从悔改开始的。如果我们生命里边哈没有这个悔改的这个生命，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路上走过来，生命里边一定会缺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东西，就是没有悔改的印记。我们可能到教会里边我们很高兴，哎呀，我们现在弄得很嗨，但是我们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实质的生命是同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悔改哈，那为什么你看，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牧师，你打开呢，他不讲悔改的信息的？那我自己想到这个意思哈，我也是觉得他不讲悔改的信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情有可原呢？因为悔改的信息是人最不喜欢听的信息，对不对？这个我嫂子说我哥哈，说我哥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嫂子跟他说你错了，我哥就跟他吵一架。后来呢，就发展到呢，不仅吵架，而且时不时呢推我嫂子一把。这我嫂子刚要出门的时候，他故意的不小心蹦推他一下，然后鼻子就撞在墙上了。实际上心里面很恨，又不好意思，然后趁机这个肘子碰一下，就这样。后来他说我哥哈也不碰他了，也不说了，然后就闹失踪，一说你错了他就失踪了，一两天不见，不知道跑谁那儿去了。然后只等到最近，他说才真正的开始，他说 每一次的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人不喜欢听啊。人怎么喜欢听说你有罪你有错呢？这不喜欢听，谁喜欢听这个？但是弟兄姐妹，悔改的信息，好，弟兄姐妹一定要宝贵的信息，就是他真正是把我们生命里边这个毒瘤给打开。就像主耶稣讲这一段，这个为什么读那段跟这个法利赛人的这段，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的很追求，而且他也觉得他们很好，但是主耶稣讲这个当时最好的这一群最追求的人把他的生命里边的毒瘤给打开的时候，那这一群人是多么多么的生气，最后就把主耶稣给钉死。所以我自己觉得没有人愿意讲悔改的信息，也没有人愿意听悔改的信息，但是悔改的信息弟兄姐妹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打开了我们生命里面，即使他说的不对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给我们谦卑和自省。真的是这样，很多的人对我说的话，哎呀真是让我觉得心里不高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回家想想，我觉得对我的生命都有益处，但至少让我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没有人喜欢听真正悔改的信息，所以旧约里边的先知都被犹太人给杀了，所以主耶稣讲悔改的信息来到人间的时候也被钉上十字架了。但是悔改的信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的接受了，真的在我们生命里边带给我们一生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下边讲一点，这个宋尚杰博士哈，他这个灵力极光里边记载了一段，他说在我终生难忘的有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听到慈母哭女的哀声，姐姐叫我过去告诉我小妹妹瑞德已经死了，我拉着小妹妹僵硬冰冷的手，因我想起人死以后去哪里，因而产生了怕死的念头。他说第二件事情，我九岁的时候亲眼目睹兴化空前未有的大分兴会，主讲人是我主日学的老师，他的讲题是橄榄山下克西马尼园的耶稣，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说卫理公会的这个记载里边介绍哈，1909年4月9日中午11点举行纪念耶稣受难礼拜，林洪万牧师讲毕，闻者泪下沾襟，下午6点男女信徒同心进食祷告者30余人，晚上7点林牧师讲经完毕，神学生，你看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哈，神学生薛某起立，这个是中国19这个很早以前的哈，神学生1909年神学生薛某起立，泪如雨下，将贪污的2元献出。神开始挖他的毒瘤了，因为他贪污2块钱献出来了。全堂见此情况，凛然如芒在背，灵火中烧，各言己罪。次日晨祷会钟声未响，而座已满，有时几个人同时认罪，如火燎原，如鼎沸腾，不可抑制。祷告时众口一声，唱诗时一唱百合，男男女女且回且认，有设私刑酷打人者。你看这个认罪者就是设私刑哈，要打人，交出铁链一条。某药房公司有2股东认私售吗啡害人太甚的罪，并交出15瓶吗啡于台前，值180斤，还有交出烟盘、烟杆4副，不义之财200元。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临时提议支搭一个可容3-4千人的帐幕，用布38匹，男女学生同心日夜赶制，厦门、福州各华南区都派代表前来，信徒奉献466元，搭幕共代表10宿之用，大会人数多达5000人，许多传道人执任部委，各种不法可耻的事，会众奉献580元为拯救吸毒者，设立兴化基督教戒烟社，轰动全城，这一切都是圣灵工作产生美好之果效，来会者都得了丰富的生命，回到自己本地，使奋兴之火继续燃烧。原来这次大分兴会前，兴化万民至西 女教士因看到兴化教会冷冷冰冰，心中甚是忧伤，每次给她母亲萨拉去信都提及此事。1909年3月23日，萨拉给女儿万明志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迫切希望圣灵在兴化工作，我真是欢喜。在为这时祷告时，听见有声音下来：圣灵必来，荣耀归主圣名，深信此信未到，圣灵已降临，我不甚快乐，因而隔笔而颂扬。当时美国发一封信到中国需5星期，正是萨拉发信那天，林洪万牧师对普鲁士教士说：今追念救主，救主受难，有奋兴之希望。普鲁士夫妇领会为会众为奋兴会进食祷告，由此可见，恒切祷告确实是教会大复兴的前奏。9岁的我，当时宋尚杰牧师是9岁哈，记得这次奋兴大会时，悔罪的儿童哈，那个儿童也认罪悔改了，献上偷来的皮球，共有500-600个。纸笔墨不计其数。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到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会场光景如1909年兴化的奋兴会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蒙圣灵的光照好，认罪悔改，我相信是一个人真正的重生，真正得到圣灵生命的一个必经之路，必经的。给大家念一个见证哈，他说这是一个牧师的哈。1934年春天，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一前期，宋尚杰博士来宿县教会讲道，父亲命我即刻回家。我已只有9天寒假，不愿回去，但以生命难违，至终回家。结果会期7天，在第6天，我终以圣灵紧逼放下自己，彻底认罪悔改，条条个人的罪一一承认，得罪人的求人饶恕，因此至终人生改变，清楚重生得救，组织刚强布道团，为主做见证。这个是这个牧师。还有一个我们很比较有名的，叫做史其生牧师。那史其生牧师呢，这个也是宋尚杰博士去这个厦门讲道的时候呢，第一天他跟着他哥哥姐姐，这哥哥姐姐让他去听道，他跟着哥哥姐姐，然后半中间呢一转身就溜到这个电影院去看电影去了，看了一天。所以他的哥哥姐姐找了一天没找着，第二天呢又溜了，到第3天呢，他哥哥姐姐就夹着他一起去，然后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呢，就把他夹在中间。哎呀，这个史其生啊，那个痛苦的不行啊，在那摇头摇头。忽然哈，这个宋尚杰博士那天讲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突然呢大喊一声好，指头就指着他，在几千人的会场里面，他觉得宋尚杰博士指头直接指着他，跟他说：你就是拉萨路，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臭了，你已经腐烂了，现在主耶稣要让你从死里复活，你出来吧，从坟墓里出来吧。你知道吗，他就突然感觉宋尚杰博士拿了一把剑，一剑扎到他的面前。哇，他突然看到他里边的那些败坏，从小犯的各样的罪，说谎啊，偷窃啊，各种各样的邪恶东西，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死了，自己烂了。然后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起立去悔改，他也跟着这个所有的人跑到前边，在那认罪悔改。后来这个人变成牧师了，在纽约做牧师，牧养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教会，史其生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个悔改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起点。就好像有一个医生走到你面前跟你说：这是你的 X 光片，你胃里边有一个毒瘤，需要把它挖出来。你想想，绝大部分的人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人听见这个消息就把医生打了一顿：你胡说，我哪有毒瘤，我很健康。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当神差遣一个人说我们有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信主耶稣得永生，我们都把那个人打一顿，你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悔改是当神借着圣灵来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毒瘤打开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挖这个毒瘤的时候，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这个毒瘤就被挖掉了。所以悔改哈，弟兄姐妹，不仅是我们得生命重生得救必定做，悔改也应该是我们一生背起一个十字架来跟随主。常常我们要蒙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边，圣灵光照我们，每一天光照我们。以前我祷告总是要光照别人的罪，现在常常光照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离罪、离弃罪，为罪忧伤痛悔，为罪撕裂心肠，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新改变。我们最后读一下诗篇好，第五十一篇，这是大卫犯罪以后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写的一个诗篇。诗篇在圣经的中间好，我们看一下第五十一篇，第五十一篇在圣经的旧约449页，诗篇五十一篇啊，我来为大家读好。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他说：神哪，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蹄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求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哪，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翻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翻祭，并全身的翻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那这里边最感动人的就是大卫祷告的，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然后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觉得什么是悔改，就是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生命里边是有很多的毒瘤的，求你洁净我。神就把一切美善的东西都会赐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每一次光照我们生命里边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求主除掉它，这个是蒙福的起点，蒙福起点。好，我们唱和诗歌有首我宁愿有耶稣那首歌。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我宁愿有耶稣哈。
在乎
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里边的这个败坏，主啊，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认罪悔改，主啊，求你的圣灵就把这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毒瘤能够挖掉，主啊，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赐给我们正直的灵，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洁净，好让我们的一生主啊，能够跟随你走一条十字架的路，走一条得胜的路，走一条主啊被你更新改变充满你的平安喜乐的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目的乃是为了祝福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蒙到你所有的祝福，主啊，你并不是要来恶待我们，主啊，乃是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得着健康喜乐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